就算是解经式的讲道，也可以有好多好多种不同的方式。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这种不同方式的解经式的讲道。那么最近呢，有人给我们翻译出来了 Morgan G. Campbell Morgan 所讲的、所写的那几本，特别是福音书的，中文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英文它就是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等等那么样写下来，它是那个实际上是 Morgan 自己的讲章，不过呢，他没有把讲章的那些个材料都把它写下来，他是预备讲章的时候研究的那几本书，结果呢，等到研究完了到出的时候呢，他是把那些个举例呀、或者别的那些个材料都把它删掉了，所以它就是纯粹是讲章的材料。为这个原因，你会发现 Morgan 那些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那些个 notes 呢，那些个讲章的材料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圣经的发挥很多，有些圣经没有什么发挥，那都是因为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有的材料他觉得需要多发挥，有特别的灵感的发挥了。你可以看像 Morgan 的那种解经式的讲，是解经式的讲章，但是呢，他那个解经式的讲章，至少按他的书所写出来的，没有一个严格的组织，没有一篇篇讲章的组织，就是按照圣经的次序，什么地方有感动了，什么地方他有亮光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发挥。那么你要参考一下这样的材料呢，你会发现呢，那里很多经文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有很多挑战，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很多挑战。那么你拿这个材料来自己研究发挥，觉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之下适合，那么你可以拿出来，那个也可以讲。Morgan 的这 Morgan 这样的讲章呢，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多用点时间来读。读呢，那我们读讲章的目的啊，不是把他的讲章大纲背下来照着去讲。我们读讲章的目的不是要照他的去讲。人的脑子啊，的运作的方式啊，好像那个怎么说？过去那个唱碟一样，你把一些个材料的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好像刻一些文在上边，你把它刻什么东西上去了，将来在放出来的时候呢，就把你所刻的东西反映出来了。那么我们的脑子也是一样，它运作的时候，你脑子本来原来好像一个空白的一个磁碟一样，你要刻些什么文上去，结果就有什么东西在里边开始发生作用，就有反应。你脑子在哪一方面，你多用方法去思想，多刻一些个文上去，你的脑子在那一部分可以说发展的就更好。你越多用那方，多在那个地方用，自然把你的脑子就可以说训练的也更有门路了。等到你有思想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自然就有反应了。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第一次进到你脑子里面去，你脑子没什么作用。为这个原因，你们如果是教过主日学的，或者你也许不用教主日学，你背圣经的，你会发现第一次你背经文的时候，背京剧，神学生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叫你背京剧啊，你刚开始背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念来念去记不得，下次今天背好了，明天又忘了，而且永远在考试的时候忘，那就最麻烦了啊。自然是这样，因为你过去训练少，但是等你背京剧背的多了，你背了一年两年，你会发现，等你背的多的时候，你背京剧比刚刚开始背的时候容易的多了，自然就很容易进到脑子里面去，你就很容易记得。那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的脑子就是这样作用法，你给 越多给他训练，你越多用它，它越好用，好像越它越纯熟了，你那个脑子在里边，你给它有些个训练了。那么呢，在讲道呢也是如此，你多读了别人的讲章，在你脑子里边自然就给你刻了下一些个文，或者说给你一些刺激，给你没有那个刺激，你到时候的脑子就会对这些个刺激有适当的反应。那么在有新的材料，你自己要预备讲章的时候呢，你脑子自然就会在这些地方有反应，能够叫你有适合的灵感。为这个原因，你读别人的讲章呢，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对你的生命有帮助，而且刺激你的脑子，叫你脑子在这方面训练出来，可以对讲章有一个正确的适当的反应。所以多读一些这些讲章，那么你读一读像 Morgan 的讲章呢，可以对你解经方面有很多的新的思想，新的刺激，叫你脑子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来发展。这是 Morgan 的这种材料。另外有一种讲章呢，现在没有中文，英文的书，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以前在芝加哥 Moody Memorial Church 做牧师的，叫做 Ironside H.E. Henry Ironside。 Ironside 的这个人呢，在那个教会牧会牧了30几年，他在他的讲道一个礼拜最少2篇，有时候3篇，都是按着圣经次序讲。结果呢，他那时候还没有录音机呢，他讲道的时候呢，那 secretary 用速记把它记下来，然后把它写出来给他，他改改看看就出书了。结果他差不多全本圣经都有他的讲道的讲章，他用 note，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那么所有那里面的材料真正是他的讲章，不过呢，他那个讲章呢也是一样，不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每一章每一段都用平均的分量来讲，他有的时候一些个东西讲的多一点，有的讲的少一点，他里边有时候连例子都有。 Morgan 的材料里边没有例子，他就是解释圣经，他没给你举例，但是Ironside呢就连例子都有，圣经长的，比如说诗篇119篇，他可能讲了好几次，短的他可能讲的少一点。那么那是另外的一种讲章方式，也是解经式，不过那个方式和 Morgan 的完全不一样。这些个都是很好的材料，帮助我们刺激我们的思想。但是呢，另外一个人的讲章呢，我们中文有几本翻译出版了，也是在 Moody Church 后来晚期，大概1960几年在那边牧会的一个叫做 Alan Redpath。Redpath 呢，可以说可以做我们初学讲道的人呢，他的讲章可以做我们的模范。Redpath 讲的道呢，都是他，比如说用一张圣经也好，用半张圣经也好，有的时候用一句圣经也好，他拿出来，他把这段经文分析了以后，他找出来这一段经文里边最主要的教训。他不是说他自己哪一方面特别的感动，那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思想，证明你讲出来呢不会违背作者原来的意义。他把那个思想讲出来，然后他从经文里面找出重要的要发挥的几点，他按那个发挥。所以每篇讲章都是组织很完美的，有清楚肯定的主题。proposition 大纲结论，每一篇讲章都有很好的结论。那我们中文呢给他翻译出版的有几本，一本呢他说怎么说，原来是 Victorious Christian Living， 胜利的基督徒生活，是约书亚记的讲章。然后另外一本呢是 Victorious Christian Service，还是 work， 还是我记不得了，是讲以斯拉记的讲章， 啊，不是《尼基米记》，《尼基米记》的讲章。然后有另外一本呢，是《Victorious Praying》，是用主导文。前边的我说的两本呢，都是用一张圣经来做一篇讲章。那么主导文那个呢，Victorious Praying 呢，是用主导文里面每一句做一篇讲章解释的那个方式。我相信播道书局还有卖，是播道书局出版的这三本书，是很模范的解经式的讲章。我觉得我们要有机会找这几本书来看一看，读一读这些个讲章，啊，可以一方面它给你一个模范榜样，再一方面它里面解经那个方式呢，能够帮助你刺激你的思想，叫你知道。你看到他讲了一句话，比如说讲到尼希米带领百姓在那里要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在那里祷告，哎，这个没什么特别嘛，啊，为了建立城墙祷告，但是他会发挥一些个思想，叫你看见祷告在我们侍奉中占的那个地位重要，哎，这给你一个思想，啊，祷告不是单单我们自己自己灵修的生活的一种练习，乃是在侍奉上面应当占的那个地位。那么下次你要讲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你不是故意抄他，你脑子里面已经有些思想了，是祷告不是单在基督徒生活上重要，而在侍奉上也重要，这类的思想自然在你脑子里面会出现。所以这几本书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讲章的模范。你们有，我不晓得现在播道书局有没有，有一个时期他们有一本绝版了没有出，我鼓励他们再重印，因为那是值得的一个思想。那好了，现在我们要比如说要预备讲章的时候，在我们个人侍奉准备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我觉得有一两件事情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么当然我们在读宣道法或者讲道法的时候都会常常讲到这件事了。头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篇讲章一定要有个主题，有个 theme。 那么这个不用说了，当然我们需要有了，但是我觉得同样重要的呀，就是每一篇讲章你应该有一个 proposition， 不晓得应该怎么翻，我把它翻作立论，定一个论点，立论。那 theme 呢，是很讲题，这个很简单了。你比如说今天你要讲神的爱，讲神的爱，那么这是很好的一个 theme。我们可以在但是神的爱这个题目上面呢，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发挥。那你要讲神的爱这件事啊，要根据你所选的经文，你要决定你想听众听了你这篇讲章以后去做什么。根据你所选的这个经文，你所用的这个经文，你解释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好，启示录二十二章也好，你如果讲神的爱，从这章圣经里面你在解释这段经文，你能够得到一个什么立论，你要听众听你这篇讲章以后他去做什么。你应该练习自己啊，把这个立论能够用一句话很简洁的把它讲出来。我这篇立论是要你做什么，神的爱，比如讲神的爱，你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第一章有没有讲神的爱啊？虽然有，但是不是挺多，不容易找到这个神的爱的这个。跟约翰三章不一样，不，约翰一章的，约翰一章讲神的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能不能从这节圣经看见神的爱的表达呢？那好了，你想比如你用这节圣经 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你要讲神的爱。那好了，那听叫听的人听了你这篇讲章，他要做什么？我们听完了道成肉身的道理，这个我们怎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呀？我们去道成肉身？不是的，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做一个挑战放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听这篇讲章，神既然为了爱我们，他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什么意思？从神变成人。肉身是肉人，从人变成神，从人变成神这件事情，在神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啊？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是神极大的谦卑，牺牲自己，放弃了一切。那么你这么样，你可以不可以从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讲到神的爱的问题，来定一个主要的 proposition， 听众听这篇讲章，你要做什么？你要他做什么？当然，你要他做什么，他不一定做。但是如果你这篇讲章讲得够清楚啊，他一定有一个感觉，他应当做。他如果不做，他心里知道他没做。每篇讲章都应该有个清楚的立论，这个讲道和一篇演讲基本的分别就在这里。一篇演讲讲太空船，比方说太空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会做太空人，我们不会上那个船，我们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只是传达一种知识，我们知道了，哎，我们知识有点丰富的什么，用不着在一篇演讲，学术演讲也好，或者娱乐性的演讲，不论什么，不一定能够叫听众觉得他应该做什么。但是讲每一篇讲章，你一定应该有一个清楚的 focus， 有一个焦点，叫听众听完了，他一定要感觉到有什么是他应当做的。那你应该把这一点给他很清楚地表达出来，听这篇讲章做什么。但是你这个 proposition 呢，却不是你自己的思想，你不能够叫他。假如你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说你今天叫他去参加冬季大旅行，这可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的教会举行旅行，会友要参加，但是和这章圣经没关系。那么你怎么能鼓励他去？如果你要是能够很有口才鼓励到他去了，很好，我恭喜你。但是你却没有能够用真理来造就他，因为没有建在这张圣经上面。你可以按你环境的需要，把那个 proposition 定到那个立论定到最适合的地方，但是要跟这段经文有关系，你是在解释这段经文。那你说你无论如何你非要讲这个大旅行不行？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又没讲，那么怎么办呢？你还要讲，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最末报名了，所以一定要大家快点报名去旅行。但是这张圣经不适合怎么办呢？不适合，换一张圣经，不要讲这张圣经了，找一个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他应该做什么那件事情啊？做的那跟你所要他做的符合，找这么张圣经，你才是讲道。因为你讲道不是说单单怎么说，叫人兴奋一下，好像得一些鼓励。你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一个，我在念宣道法时，那老师常说呀。他的老师啊，他现在很，他的老师大概现在应该170岁左右的，他读神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啊，他说那老师讲道非常有力。怎么有力法呢？他说他就讲米索不大米这个字啊，能够叫你哭叫你笑，什么都叫你做得了。他很有本事。 就讲了一个字，能够想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但是那个不是讲道，那个不是解释圣经了。我们要解释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跟听众有关系，没有关系也许不适合你主日崇拜来讲，跟听众如果没有关系这个真理，但是你叫他听的觉得有感动要做要行，那个关系必须真的是建立在这段经文的教训上面。换句话说，你讲的教训要给他给大家那个勉励的话，必须是跟圣经这段经文的基本意义没有冲突。所以刚才我说讲道和一篇学术演讲不一样，学术演讲只把一个知识传达给你，讲道是把这个知识传达给你以后，你要告诉他说因为这个知识的缘故你要做什么，必须有一个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有一个挑战在前面。好了，我们这堂就先听到这里，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